讲，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，来谈主内联婚。首先，先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经文，雅歌第二章。雅歌第二章十五节，雅歌二章十五节。好，翻到了哈。旧约圣经806页，806页，雅歌第二章十五节，大家一起来读哈。十五节开始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好，这里的葡萄园是指着我们的信仰。或是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爱情啊，都可以这么解释的哈。那我们知道说，狐狸很喜欢吃葡萄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它吃不到葡萄，所以它吃不到的葡萄，它就会说啊，那个葡萄是酸的啦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正巧呢，也是以狐狸来作为一种。这个诡诈哦，这个恶毒的一种小动物哈。那这个小狐狸呢，要来破坏葡萄园。这个时候葡萄正在开花，好像说我们每一个青少年哈，情窦初开，或是说青年人呐，他渴望爱情啊，就好像葡萄正在开花，但是呢，还没有结果子。那我们大家想想看，狐狸喜欢吃葡萄，它侵入到葡萄园，现在只是正在开花，正在开花能不能找到葡萄？还没有结葡萄。那它看不到葡萄，这下子不是说葡萄酸就可以结了，它会把这些葡萄花通通把它打落。按照那个狐狸的个性，它得不到的，它也不要让别人得到。所以这个狐狸很诡诈，很恶毒。那圣经里面就用狐狸来扮演一种爱情的杀手啊，一种夺走人爱情、破坏婚姻的这种角色啊。这个跟东方人的想法啊，文化里面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说，我们的青年正在成长，还没有稳定成熟，但是呢。会有外面的小狐狸要侵入他们的心中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抗拒那些外邦的好像小狐狸一样的要来诱惑我们，要来夺走我们的爱情，要侵入我们的心中啊，让我们的婚姻被破坏啊，让我们的爱情被污染，让我们无法在主内联婚。这是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父母都应该要去关心的，所以要共同的面对这个小狐狸啊，要保护起来。葡萄园呢，可能有破口，才会让小狐狸侵入。啊，你看那个小狐狸，我们看那个果实狸就好了。现在这个果实狸11月、12月哈，它正肥哦，哦，它那个油很多，吃起来很好吃哦，哦，那只能吃不能讲啊。好了，但你看看它的毛松松的，很蓬松，但是你给它宰了以后，哎呦，好像老鼠一样啊！它的毛这么蓬松，好像很大的样子，虚张声势。一捏小小的，宰了以后没有什么肉。所以那个葡萄园如果说有一点点的缝隙，有一个小小的破口，它一侧身就进去了，不知不觉啊，你不会发觉说这个狐狸侵入，因为它是小狐狸。毛耸耸的，其实是很小，像一只老鼠一样，在你不经意不小心的时候，它就侵入你的心了。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从小像这么小的时候就一直跟他们讲主内联婚，主内联婚，要立志主内联婚，但是等到这个葡萄在开花的时候呢，会发出香气哦，狐狸在外面就闻到香气了，是不是结葡萄了，赶快要钻进来。你自己的心门没有关好，你自己在信仰上有点点小破口，你在维护你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呢， 要守住神的道理的时候呢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破口，就让小狐狸侵入我们的心中，那你不得不就跟他已经建立了感情了，你不得不要嫁给他，跟他结婚。而且狐狸很狡猾，又是很诡诈，外邦人啊，什么手段他都使得出来。我们信耶稣的哦，很单纯，所以要守住我们的心，不要被小狐狸侵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坚持到底，在主内联婚，在主面前结婚。我们的新会堂可能明年就可以动工，那大概是在2年以内就可以完成。我们的青年都要立志啊，哦，在这个当中预备好，你已经是适婚年龄的，你就预备好。我立志就是要在新会堂，我第一对在新会堂结婚。你要有梦想，你要立志，那这样的话你要把这个葡萄园给守住，不要呈现出破口。你的信仰不可以有破口，你的主内联婚的观念呢，不可以有缺口。立志在主内联婚，主面前结婚。哇，你看新郎新娘站在那个地方挺拔顶天立地，光明正大，心里很平安又喜乐，来接受神的赐福，众弟兄姐妹的祝福，你一生就奠定了，跨出了婚姻成功的第一步。那你是中教教育的教员，有这么多的你的学生，他要看着我的教员也在主内联婚，我的老师也在主内联婚，主面前结婚，他也会立志，他说我将来我像我的老师一样。那这样我们新会堂盖好，我们的青年都在这个会堂里面结婚，都在这个会堂里面接受祝福，都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孩子也在这个地方接受洗礼。你看这不是很令人兴奋期待的一件事吗？所以小狐狸要侵入，我们一定要守住，没有缝隙它就侵入不了。所以你的思想不要滑坡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你的办法一定永远比困难多，你总是能够找到神的真理来围堵这些小狐狸，不要让它侵入我们的心中。父母要每天都加强这种观念，小孩子还没有建立这种观念，你要尽早建立这个观念，你不要让他说我等到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才跟他讲，现在就要讲了，现在的孩子都早熟啊。哦，如果我传道问说我们父母有曾经跟小孩子说你要在主内联婚的举手，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举手？孩子是你的啊，孩子不管是你要哀伤啊，你要悲哀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会心痛啊，孩子是你生的啊。当然负责人传道人也会哀伤啊，哀今勿喜啊，我们的小子当中的一个失落了，我们都会哀伤啊。但是最直接的是谁？父母，是不是？婚姻不如意，马够丢给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，你老人家呢一把老骨头还要照顾，那谁苦啊？你自己要苦啊，孩子不乖伤心的是你啊。那不如现在就是要很正式的很严肃的告诉他，你就是要在主内联婚，你要好好的保守自己，哦，你就是在主内联婚，你也要用圣经的真理来经营婚姻。但是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你要好的婚姻的榜样，你要做榜样给你的孩子看，他会羡慕主内联婚啊。如果你是主内联婚没有好的榜样，那孩子他会想说他到底怎么样，这个说服力就小了。那主耶稣把孩子赐给我们当成产业，我们就是要把他教好，教导好，用主的真理来教导好，然后原原本本的原封不动的让他得到主耶稣的教训，再把他全数归还给主耶稣。因为我们只是生这个孩子的身体，孩子的灵魂是主耶稣赐给他的，所以主耶稣是孩子灵魂的父亲，我们父母是孩子肉身的父亲父母。那不是说用我自己的意思来教导孩子，也要用主耶稣的意思来教导他，用神的意思旨意来教导他，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女啊。很多父母他没有这个观念啊，孩子是我的啊，孩子一半是你的，肉身是你生的，但是他真正灵魂的父亲是天上的神。那主耶稣把他交给我们，好像是一个管家来管理这个产业，你要把他管理好，带领他认识神，带领他敬拜神，带领他跟他的灵魂的父亲建立很好的父子关系。那我们父母就是功成身退啊，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，我们就尽责任的，我们是要这样做的。所以呢，不是只有为你自己着想，也要为教会着想，将来这些都是教会里面 站讲台的、领事的、司勤的、当教员的、当负责人的，这当中你把他培养好，找负责人要立知识，推荐到台湾总会神学院去就读神学院的都大有人在啊。但是对孩子来讲，他信仰当中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婚姻哦。那我们就尽本分，父母就尽本分，做好的榜样，灌输他这一种观念哦。那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的讲义哈，讲义这个第三页最上面，如果你有讲义的话，看我们讲义最上面哈，就是鼓励主内联婚啊，鼓励主内联婚。那鼓励主内联婚呢，有六个理由，六个理由。为什么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在主内联婚？有六个理由啊。好，如果说你没有讲义，你有做笔记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啊。那你有需要讲义的，可以到后面啊，看看还有没有啊，或是跟负责人啊，要一份讲义啊。主内联婚的第一个理由啊，第一，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，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的原则啊。那圣经跟我们讲，基督徒婚姻的原则就是在主内联婚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。这个经文我们常常看啊，我们再看一次哈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六章十四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六章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哈，十四节开始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，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好，读到这里就好啊。这里是在讲到说，基督徒跟没有信仰的人其实是不相配啊，也不要同父一轭啊，也不要有什么相交。他的意思是说要分别出来啊。那他这个地方呢，用这个工作，也用这个当地啊，在犁田的时候，牛跟牛之间背了一个轭，同父一个轭。以色列地，如果我们有去过的话，以色列地呢，它有很多的石头，所以那个石头地哈，你要把它离开啊，不容易。所以通常会有两只牛同负一个轭，一只牛的力量不够，因为那个地里有很多的石头很硬啊，所以它要两只牛并驾齐驱。那两只牛它的身高、大小还有力量都要相当。如果一个180公分高，一个是150公分高，那高低差太大，那个轭呢就变成是斜的。两只牛要负一同一个轭，那就没有办法同时来使力量，这个要把田离开就很困难。所以他跟我们讲的这个意思是说，包含在整个信仰的生活当中，所有的工作啦，当然也把婚姻包含在里面哦，行为啦什么都有提到哦。不相配的，因为他的原则，他的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不一样的。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，他的价值观哦，他最高的指导原则哦，他所应该要福音的服务，这个顺服的那个最高的原则呢不一样。一般世人他只要用自己的意识去走做就好了，跟着感觉走就好了。当然我们知道说，跟着感觉走一定是一路沉沦到底啊。因为人的感觉总是一直向下沉沦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跟他一样啊，不可以负同一个轭啊，一路沉沦到底啊。我们是向上提升的啊，他们是向下沉沦的，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。那这个牛轭怎么可以一起背呢？背不起来啊，高低差这么多啊，方向不一样啊，那方向不一样，脚步就乱了，那这个力量就互相抵消了，这个田就不要离开了，离不开了，所以。他这个地方当然不是一开始不是在讲什么婚姻，他没有特定指的婚姻，但是他不会把婚姻这个问题排除在外，他是讲原则。那基督徒在生活当中，在信仰里头，我们觉得最很重要的一环呢，就是婚姻，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大原则，是一种立场的问题，也应该没有排除婚姻在内，就是把婚姻也用同样的原则去讲。那既然圣经也是这么跟我们讲的，有这样的一个原则，我们就照这样去做，那这是很有道理的。 因为那两个人的步伐不一样，方向不一样，两个人的高度不一样，立足点不一样，他的立场不同，他所根据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不一样，他的价值观不一样，那你看看要怎么生活。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祷告，如果孩子三更半夜发烧，那夫妻怎么办？祷告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功效啊，祷告孩子的热就退了，因为夫妻两个人同心祷告，孩子是我们共同的啊，所以我们会同心祷告啊。那你现在结婚一个不是信耶稣的，如果你也不懂得说孩子在半夜发烧的时候你也不懂得祷告，不懂得信靠耶稣，那也就是完了啦，那也就完了啦，你就是没有信仰的人啊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那是不是整个家庭以后将来就没有希望了？你自己都这样软弱了，那将来怎么可能耶稣会怜悯呢？怎么除非耶稣特别怜悯啊，不然的话你看你怎么办啊？如果你还有一点信仰，你有信心，你说我要祷告，但是你另外一半呢？另外一半可能在旁边在笑啊，还是在那他发烧来祷告，怎么祷告的？他可能跟你笑啊。那你最需要一个跟你最亲近的人跟你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，他在旁边说风凉话，步伐不一样啊，脚步不一样啊，价值观不一样啊，那这样怎么会是有什么爱情呢？怎么会有什么爱情呢？那就必须要不断的妥协啊，你就让步啊，就放弃信仰跟他走一样的路啊，那这样是这个家庭都完了。我现在讲这些有提高分贝，加强语气啊，就是让我们看见啊，圣经讲的是有道理的，他跟我们讲的不是无理取闹，也不是教条八股。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怎么教条八股，我跟你讲，教条八股才是最严肃的，才是最正经的，才是真正是从神来的，那是你自己认为八股教条啊，本来是非对错就是很清楚，你不顺服这个真理，你不顺服神的话，什么都是八股，什么都是教条。那警察抓小偷，你说是不是八股？这是不是教条？你也可以说法律都是教条啊，你可以说所有的道德都是教条啊，但是人活着可以没有道德吗？所以不是道德的问题，不是圣经真理的问题，是你的心的问题。你不顺服，什么都是看不惯，什么都是批评教会，什么都是拉倒，到最后你就是要吃亏，是不是？叫你不要喝酒，你偏偏要喝酒啊！你开了车闯了祸，你怎么办？你说这个什么禁止酒后驾车，八股教条，好啊，那你试试看啊，你违背看看啊，你说这么把它当成风凉话，那你发生事情你怎么办？你看嘛，教会跟你讲的这个道理是正确的啊，你都不接受，你非得要飞蛾扑火，你非得要用头发去试火，再试试看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酒驾会被抓到吗？真的酒驾会惹事吗？真的米酒天天喝会肝硬化吗？真的会这样吗？你看嘛，你就是飞蛾扑火，不需要去再试这个了。好了，传道是很关心大家，我才会讲这些话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今天不是真耶稣教会信徒，我也不管你了。但你是真耶稣教会的青年，我就是有责任，我有义务讲把这个道理讲清楚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是遵照圣经的原则，一直走在神的道路上，神都保守啊，神会负责任啊。你说我守道理，守道理，主耶稣就为你负责任啊。你就是走在神的道路啊，你就在神的眷顾底下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想的是，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？所谓走在神的路上，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。他跟我们教导了，我们照这样去做。那其他就是主耶稣要负责任。你不可能说你在走在神的路上，你遇到狮子把你吃掉，神保护你啊！你看那个但以理就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他敬拜神、敬畏神啊，丢到狮子坑里面，神就保守啊，差派天使来封住狮子的口啊。那一样的，遵行神道的人，走在神的道路上，就是与神同行，神跟我们同在，他就保守我们，那一定会在神的路上遇见幸福。我们的婚姻如果走在神的路上，两个人都是共同用圣经的话来经营婚姻，那一定会遇见幸福，因为神跟我们同在，神会赐福给我们啊，这是第一个哦，这是圣经的原则啊。那第二个，为什么要说鼓励主内联婚呢？选民的借鉴，选民就是旧约时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失败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，成为我们的见解。那我们 在神的律法，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啊，生命记七章三节里面，啊，他一直讲的，整个生命记里面很多地方都在讲，说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将来进入迦南地，那在迦南地有至少有七个民族，就是外邦的族群，你们要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那一块地是神要赐给你们的，啊，那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？如果他们留下来，你跟他们一起杂居混杂住在一起，你们的女儿会被他们诱惑，他们要娶你们的女儿，你们的儿子会被诱惑，他们的女儿要嫁给你的儿子，那这样的话就会被引诱你们去拜偶像，你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呢，就得罪神，然后呢，你们可能在这一块原来神所赐给你们土地上呢，就速速的灭亡。哎，这块地本来是神要成为一个应许的，给你的后裔世世代代承接的，但是在这一块神圣的土地上呢，没有守住神的律法，被诱惑去跟外族人结婚，那以色列百姓很奇怪，以色列百姓很奇怪，怎么奇怪呢？就是嫁娶外族人哦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嫁娶外族人很容易被外族人给拉过去，他们没有办法把外族人带进他们的婚姻当他们的信仰当中，反而是被拉过去的。啊，这个民族很聪明呢，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呢，诺贝尔的这些各种的奖项啊，至少哦，有四分之一是跟犹太人的血统有关的人，那些得主啊，这么聪明的，但是他们的聪明是世上的聪明吗？他们的聪明是要一直都是持守神的真理的，摩西的律法的，可是他们常常有糊涂的时候。你看看那个所罗门王啊，所罗门王他的智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，但是他在婚姻的爱情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他就糊涂了。最聪明的人可能做出最糊涂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在婚姻上面跌倒。所以再怎么聪明的人，他都可能在婚姻的事上跌倒。那为什么？没有走在神的道路，他违背神的教导啊！不但他自己离弃神，把拜偶像的风气引进那个国家，所以导致南朝犹大国会灭亡，导致后来他这个国家就灭亡。那为什么灭亡？神离开他们了，他们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他们去背叛神了，那神不保护他们了，敌人在攻打的时候他们就被打败了，掳到外邦去啊，在外邦地方哭泣啊，每逢节期的时候就哭泣啊。那一些巴比伦人哦，对这些犹太人说，来啊，唱一首你们故乡的歌给我们听听看好不好啊？啊，他们就很哀伤说，哎呀，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怎么可以在外邦的地方来唱我们家乡的歌呢？这些敌人是为了要侮辱我们，要取笑我们哦，要在凌辱我们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唱故乡的歌，我们成为一个亡国奴，被俘虏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怎么有那个心情来唱赞美神的歌呢？我们不但呢自己受辱，我们也让神的名受到亵渎。你看那种上那个亡国之痛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就离弃神。那像这种的见解非常的清楚，历历在目，无以计数。不要讲选民了，在今天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在做年轻人中年人，我们看一看，如果是在主内联婚的，大部分会留在教会，如果不是在主内联婚的，留在教会的是小部分，不敢说完全没有，但是那些没有在主内联婚的，他们的信仰的路会走得很艰难，很坎坷，很艰难，很多的磨练考验，他自己本身又软弱的时候，路这么难走，埋怨然后就走不下去，就离开。那是不是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的眼中都可以看得到的，我们读圣经也都可以看得到的？那就是选民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从古到现在在1948年啊才复国，你看看历经这么一两千年的时间，亡国非常的可怜，所以他们能够复国当然是因为神纪念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也是给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。那今天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面又跌倒了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被一个石头跌绊倒， 你走过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绕开、避开，是不是？不要让那个绊脚石也成为我的绊脚石。你要把那个对别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石的呢，变成是我的垫脚石。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面来看得见，说：“哎，我不可以跟他一样。”你就得到教训啊！啊，如果这个绊脚石，他的绊脚石也成为我的绊脚石。每个人经过的时候，看到人家跌倒，他也一样的被到那边被绊倒。那这个不是两个字愚昧可以形容啊，不是愚昧两个字可以形容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糊涂了，就是灵性糊涂哦。如果用圣经的道理这个来讲的话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知识上的知道。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感情爱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昏头转向，我们很容易有一个破口，那个小狐狸就侵入了。所以为什么后来会这样？小狐狸侵入他内心呢、啊？他的心被小狐狸给拿走了、啊。那这样就我们就一定要留意啊！我在座的青年，父母一定是最大的责任呐、啊。哦，你看我们几次这个婚姻周的讲到的时候，你看传道人一讲到这个都是加强语气，因为哈、哦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面哦，呈现出软弱，甚至呢是被这个石头绊倒的不少。那你不要认为说马尔东风，那些曾经跌倒的人，那些啊软弱的。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走得很好的，你去问他们，他们可能当时候也是一样跟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只是听听啊，哎，这个听多了了，听多了、啊，这个老人家就是唠唠叨叨了啊，啰里啰嗦的碎碎念呐、啊，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了、啊，没有关系，再忍耐一下，明天下午他就走了啦，啊，明年就不要再常来讲这个婚姻周了啊，这个就你忍忍，到后来你自己不守道，守住这个道理，你看你后悔的时候。你会想到啊，那个时候那个白头发的一直说也是有道理的，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前面的人被这个石头绊倒，我们要赶快绕开啊。所以选民的借鉴，哦，那这里有引一个经节，尼希米记的13:29，哦，我们读一下也好了哈、哦。尼希米记13，哦，尼希米记13，啊、哦，我们看一看这到底是讲什么呢？哈、哦，尼希米记。13:29，来，我看我们从这个23节来看，23节啊，一面看我们就一面解释哈、哦，就是尼希米哈、哦，他回去波斯国回去述职，他又再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说以前在信仰上的这个改革呢，啊。已经改变了啊，这个百姓又重蹈覆辙啊，也就是说以前的改革，他们要离弃啊这些啊外邦的啊，不可以跟他们结亲的这个事情改良过了啊，但是又故态复明，又重蹈覆辙。23节啊，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斯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啊。他这个地方讲到三个民族的名字，这个都是相对于以色列百姓是外邦的族群。那娶这些人的女子为妻哦，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斯图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哦。因为娶那外邦女子为妻嘛，那孩子生出来就跟妈妈说一样的话嘛，就是母语嘛。我们现在不是讲母语，母语就是母亲的话，母亲的语言啊。那你的母亲呢？外邦的族群啊。所以后来你的妈够就是变成是讲他外族人的话语。比如说我们讲台湾的话，然后我们讲台也是用台湾的话来讲，我们的圣经也是用台湾的话来写、哦、当然以前那个以色列百姓就用他们的母语嘛啊。哦，就是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语言嘛。那祭司在教导这个律法的时候，用他们的语言啊，犹大人的语言来讲啊。啊，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呢，听不懂犹大人的话，因为他的母亲是外族人啊，所以就跟着他母亲讲外族人的话，不会讲犹大的话。啊，那个摩西的律法，那个律法书是用他们这个国家的语言写的，文字写的，祭司用他们的语言在教导的。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，看不懂犹大的文字，听不懂犹大的语言， 所以祭司在教导的时候他们听不懂，他们就不能没有办法认识圣经的真理，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天上的神。那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？当然严重啊，因为国家已经灭亡，大部分的百姓都被掳到外邦去了，剩下在这个国内他们自己故乡的就剩下这一些，那剩下这一些就是神要把他们留下来的保留的这个余种啊，剩下的就是要让他们这一些来传宗接代的，传这个纯正信仰的。结果这一些人又跟外族人结婚，但马上就看到说他们的孩子讲外族的话语，不会听犹大话，看不懂犹大的文字，所以有了宗族信仰，宗族的生命好像会传下去，但是信仰的生命没了，信仰传不下去啊。所以如果不是在主内联婚，你宗族的生命会传下去啊，但是信仰的生命没有啊，侍奉的生命也没有啊。那尼希米他是当省长的，波斯皇帝立他为以色列地南部的这个犹大省的省长，他去管理，他本来是在皇宫当酒政的，替王倒酒的，替王试那个酒有没有毒的，所以这个王的生命是在他的舌头啊，这个酒政如果把他放毒，这个王就会死掉所以他是王所信任的，但是他放下高官厚禄，他回到犹大地来，因为他看到他这个同胞剩下这些人又 被外族人给同化，城门被烧毁，城墙被拆掉，再来就是圣殿岌岌可危，他就回到自己的故乡来，爱神爱国爱他的同胞。那他回到犹大地做了一番改革以后，又回到波斯帝国回去，要去服侍国王啊。当他再一次来的时候，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不是已经改革好了吗？你怎么又变成这样？哎，这个民族的命脉就剩这些呢，结果这些又要被同族人、外族人给同化呢？你说孰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？是不是？那尼希米怎么样？用非常手段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问题啊，他就用非常手段来处理。你再不果断、雷厉风行、斩钉截铁的，要有魄力的来破除这个危机的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民族命脉就断了。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，不是只有民族的命脉断了，整个对神的信仰都断了。所以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他站在神的立场上，他就要处理这个问题。他怎么处理问题？你看25节，斥责，因为他是省长有权柄啊，他可以斥责，而且他说的是正确的，是根据神的话语来斥责啊，不是随便无理取闹啊，不是谩骂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情绪发泄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啊，你们都偏离神的道路了，现在要斥责他们，指出错误，是根据圣经哦，咒诅他们，哦，因为非常时期的，打他们几个，他可以打，因为他是省长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传道不可以打，传道如果要打的话，不行啊，哦，不是啊，这个身份不同啊。再来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哦，你看这个是非常手段，在古代那个时候，而且他是省长，在这个省里面，他就是行政首长。那重点是因为好不容易把你们改革回来，你们又重蹈覆辙回去，然后民族命脉就靠你们这一些人，你们这些还要被同化。如果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，在当时候一定会跟尼希米一样的，用同样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样才能够继续保存纯正的血统。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选民给我们的见解这么多，我们还需要以身试法，我们再另外成为另外一个，我们还要再成为另外的一个的见解吗？不需要了，太多了啦，是不是啊？太多了，见解太多了，不缺你一个啊。所以你不要再以身试火，以身试法，用头发去试火，不要这样了。选民的见解还不够吗？你自己看得到的，你自己看得到的失败的例子，你还不心寒吗？看看很可怜的。婚姻如果不如意，上一代会很难过呢，你的压力大是很难过呢，那你这一代，你看呢，这一代会不幸福啊，下一代呢，下一代很可怜，你看看下一代会很可怜。 所以我们真的是语重心长哦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，感谢主，我们这几年哦，虽然小弟没有来参加，但是我们都有听到传道人在报告一些消息，也有得到一些看到一些消息，我们主内联婚的哦越来越多哦，我们庇护教会也是一样，哇，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主内联婚，在会堂结婚，所以你们都要立志哦，弟兄啊，你留在这个地方结婚就是在这里新会堂啊，哎，看看有没有自愿的，看看有没有自愿的，第一队有没有自愿？传道包给你一个大红包，有没有自愿的？后来真的是第一队，在庇护教会会堂结婚的，10000块红包，我包10000块红包，有没有？等一下来立志哈，跟负责人登记好了。那后来你真的是第一队在新会堂结婚的，哦，负责人要通知我哈，啊，通知我。如果耶稣召我回天国，我会交代我的孩子哈，10000块红包，啊。你看啊，这让我们都很高兴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会堂落成，主内联婚，神的荣耀充满在整个会堂啊，大家高兴的，哇，一定很多犹大士一定会哭啊，感动的哭了。我们会堂盖好了，我的马哥在会堂里面结婚，哇，太高兴了。他可以说主耶稣啊，你可以带我回天国去了啊，是不是最高兴的事情啊？是不是啊？总要做一些让我们老人家高兴的事情啊！哦，这是选民的借鉴哦。那我们讲第三个理由，建立良好的沟通基础，就说你是同信仰的嘛，共同的信仰可以建立一致的人生观体系跟价值观体系，所以它有两个体系，就人生观跟价值观啊。你看一看哦，我们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重要的两种观念哦，做代表哦，对人生的看法，包对生命的看法，我们是根据圣经的道理。再来，价值，什么是价值？是从我们的信仰来的。那人生观跟价值观，它会左右我们一生走的路，你追求的东西，包含我们在婚姻当中，两个人都有一样的人生观，两个人都有一样的价值观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样的信仰啊，那一样的信仰，所以两个人都是用圣经的真理作为沟通的基础，共同的基础啊。啊，我们常常在讲说，为什么不是在主内联婚的话，有很多东西很难沟通，是因为我们一方坚持要在根据圣经，另外一方面他没有认识圣经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用圣经的跟我们讲。但是我们一直都要根据圣经的啊。啊，除非我们放弃信仰啊，我们放弃圣经的原则啊，跟他妥协啊，跟他一起走啊，那这样是不是整个家庭都没有希望了？就一样的刚的话题啊，啊，只要你要坚持信仰，只要你要坚持这个圣经的真理，一定会有冲突，有矛盾。那婚姻当中常常有矛盾，人生观很多矛盾，价值观很多的冲突，所以刚刚讲的嘛，你怎么沟通嘛？这样的爱情还可期待吗？这样还算是爱吗？爱情就是婚姻，就是要有共同的可以沟通的基础，观念不一样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我们主内联婚有时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大原则不会改变。而且呢，当两个人有小地方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，到最后怎么样？回到圣经看，回到圣经来看看。所以我想夫妻要常常一起读圣经，一起来教会传道人灵位者讲道的时候，哎，对哦，我们昨天在争执的一个问题，哎呦，圣经讲的是应该是这样啊，那是不是我们就要让步了？不是让对方赢我们了，不是我输给他了，是我们都在真理的面前，在圣经的面前一起低头，一起谦卑的领受。那有什么共同基础呢？圣经，因为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。如果你说啊，我找一个外教会的也不是一样啊，人家也是信耶稣，我跟你讲还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说到外面去犯那个淫乱罪哦，回到教会里面跟那个牧师讲一讲哦，牧师说好，跟你讲，从现在开始哦，你不可以领圣餐五次，从现在开始算哦，一哦哦哦三五哦五次的哈，第六次可以开始领圣餐了。他不认为是什么大罪啊，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教派不同啊，教派不同对圣经的看法也不一样哦，那何况说跟一个完全没有圣经概念的人结婚呢？他认为可以的，我们不一定可以哦。 他可以 到外面去拈花惹草哦。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可以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哦。而且他们说人生何处无芳草啊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哦，只是逢场作戏啊。我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可能会犯的错啊，啊，老婆原谅我一次一下吧。老是要叫老婆原谅啊，山盟海誓，结果常常在做坏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变成这样啊，他的标准不一样啊。哎呦，一样是这个基督徒，但是对圣经的解释跟看法不一样的时候，人生观跟价值观也会不一样啊。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，嫁给外教会的，结果不久以后就发现她的丈夫在外面会偷吃，这个偷吃是很不好的意思啊，哦，很不好了，不好的字眼啊，就是外遇啊，她很难过啊，她不是基督徒吗？怎么这样？哇，她就很难过了，就跟她婆婆说啊，说妈妈，你的儿子就是我的丈夫啊，他在外面这样这样这样呢。啊，她婆婆怎么说？哎呦，银啊，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啊，你的犹大是也是一样啊，我从年轻就忍耐了，你也跟我一样啊，你忍耐就好了。哎呦，龙配龙，凤配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，真的是这样啊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，有其父也有其子啊，原来他儿子是学他父亲的啊，他们是外教会啦，外教会他们没有所谓什么淫乱罪啊，没有啊，随意都可以啊，只要五次不要领圣餐，第六次开始就没事了。啊，你是耶稣教的信徒，你可以忍受吗？你当然不能忍受啊！你说你这样，我也要去找小王，你找小三，我找小王哦。小王他多一数，对不对？一二三还多一数，还比你更多，还更胜一筹。那可以吗？你可以找小王吗？当然不行啊！那这样怎么办？怎么沟通？不要说没有信耶稣的，你就是不同的教派，他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。好的，那你说犯淫乱罪可以吗？小三可以吗？没事吗？还是小三是淫乱是罪？当然我们从圣经看是罪啊，我们不可以跟他一样啊。啊，你这样跟他讲，那我牧师说只要五次不要领圣餐就好，第六次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，你不要大惊小怪嘛。啊，圣经里面你从旧约到新约，你看人对神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，人跟人之间最大的罪就是淫乱背叛啊，拜偶像就背叛神啊，然后淫乱就是背叛配偶啊，这两样是神罪所憎恶的最大的罪。然后他说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啊，那是他们解释的啊，所以他们才会点水就可以啊，什么滴水就可以啊，不用说什么信耶稣就受圣灵啦、啊，不用有洗脚礼啊，啊，用葡萄酒跟饼干都可以啊，他们才会有这种主张啊，你看看这样啊，不合圣经啊。哎，为了有共同有沟通的一个平台基础标准，主内联婚，这是第三个理由。第四个理由，帮助信仰的持守跟传承。哦，刚刚是说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呢，所以比较容易沟通嘛，因为你比较容易沟通，夫妻比较不会吵架。你每一次吵架都好像用钉子钉在那个门啊，啊，和好以后又把它拔开啊，结果那个门已经钉了一千个千疮百孔啊，钉了一千次的又拔一千次的，到最后这个门就会破掉啊，因为没有沟通基础啊。啊，如果有每一次都有一个沟通基础，很快就理解对方，接受接纳对方，都要在真理面前低头，那这个婚姻就会更加和谐哦。啊，现在讲第四个，帮助信仰。一样的信仰的人，两个人结婚呢，会互相扶持嘛？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两个哈、哦，一致的信仰对各自在宗教上哈、哦、或是信仰上的追求有加分作用。是啊，两个人互相扶持有加分作用啊，所以信仰会越来越好啊。哦，再来第二个，一致的信仰有利于下一代信仰的生命来演传，就说两个人一样的信仰，所以对下一代呢？把信仰传给下一代，他的可能性就是高的，就是可能的，就是很高的，就是他可以有很大的帮助。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做一个调查，他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他出生会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会来信耶稣啊、哦？你看看你们为什么会信耶稣，为什么是在真耶稣教会 80% 是因为家庭的关系，也就是说后来会改变自己原生家庭信仰的一般来讲只有 20%， 80% 就是他还是继续留在他这个家庭传下来的这个信仰里面。啊， 啊，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主内联婚，我们的孩子就是八成他就继续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他改变的可能性只有 两成、哦、这是一般统计的啦、哦、那如果他是生活在这个佛教徒，他出生在这个佛教徒，所以他就变成佛教徒啊，因为父母是佛教徒啊，80%就是父母影响他的。但他离开，他放弃他这个原来这个佛教的信仰的20%的可能性。所以你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下几代都是在真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婚姻上主内联婚，我们自己信仰可以有加分作用，下一代也可以因为这样有利于让他们继续留在我们的教会。那很多年轻人结婚就是说我高兴我爱，他没有想到说父母的感受，他没有想到主耶稣的看法，他没有想到圣经的看法怎么样，他变成是自我，以我为中心啊，自我超越神超越圣经，然后他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就发生很多问题。再来他没有去为下一代想，他只是想自己，没有去想说我这样这个婚姻对我下一代的影响怎么样。那我们的婚姻不能够只是这样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这两个人结婚没有错，但是不是说你结婚的时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不管，因为你不可能就到外太空去啊，到火星去，你们两个人到那边去生活啊，因为有两个家族啊，你在教会里面有信仰，你要服侍啊，有弟兄姐妹要互动啊，你还有工作当中的伙伴啊，有教会的同龄你要关怀啊，有两个家庭里面的亲戚朋友啊要去接受啊，太太的亲戚朋友就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丈夫的同事就是你要看成是朋友的，你不能够说朋友是你的朋友啊，亲戚是你们亲戚啊，断路，你朋友断路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其他都能不要，不可能啊，人生不可能这样生活啊，你就是移民到火星去嘛。那你有这么多庞大的知识系统，教会的同龄双方的亲戚朋友，还要想到你的下一代哦，平的这个横向的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家族弟兄姐妹，那纵向的往下你的孩子信仰怎么样，对我的父母，对上的话我的父母我的阿公信仰传给我，到我这一代我还是把它传下去，所以横的跟纵的那个关系我们都把它经营得很好，那这个婚姻就是稳固，就会幸福，因为有更多的知识系统在关怀你们就有很多的表达，哇高兴亲戚朋友来访问大家高兴，这边的亲戚朋友来访问很高兴、哦、这边的亲戚朋友来访问很高兴，是不是你的喜悦就更多，你关心的人就更多，那这样的婚姻才会更加稳固啊。那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，我的婚姻哦，真的要为下一代想哦，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哦，如果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要移民到佛星去的话、哦、你可以随便哦，不行啊，到现在还面子还不行，而且要几千万的美金啊，上亿的美金啊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没有办法坐搭那个太空船去啊，啊到那边能够生存吗？没办法啦，到那边也没有三川甲、啊、不能讲太多啊，没有野味啊，你受得了吗？是不是？那里没有乌龙茶很好喝啊，是不是？有很多人间美味，那个火星没有啊。好啦，那你看看哦，你自己要想想哦。哦，你不要说这个白头发讲了就不听了、哦、齁，今天有稍微有一点比较加强语气啊、哦、是真的，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失落的、哦、啊年轻人你想想看哦，你不要这一代就好了，这一代自己好就好哦，下一代怎么办，上一代呢你怎么对他哦。好，第五个，增强婚姻的圆满度哦，你看看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婚姻他的圆满度哦，比其他的更多更高了，圆满度更高了。我们不敢说100%，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嘛。哦，有时候有一个软弱呢，如果扶他不起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啊。但是基本上来讲，如果是正常的运作，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结婚的信徒，他们的婚姻的圆满度一定比其他佛教徒、道教的什么其他宗教的更高，也比长老会更高。你可以看是不是比其他宗教的、哦、教派的都更高，那为什么？最主要就是信仰，信仰。那你看底下为什么可以增强婚姻的圆满度呢？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信仰可提供爱的广义表达跟付出、哦、这个有点要需要解释、哦、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真理，信仰它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了， 爱是什么？让我们知道爱是什么，而且是耶稣基督那种爱哦，是神那种爱哦，是真理的爱哦。那你可以了解它的意义，而且帮助你去付出。所以它有两个，一个说你对于爱的理解符合圣经，符合神的那种爱呢，你体会得到，并且呢也帮助你呢去把这个爱给付出，神会帮助我们。那是不是两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，婚姻就更加的稳固啊？因为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爱来爱对方啊。那基督的爱呢，哦，比如说主耶稣对我们的一种包容、怜悯、忍耐、饶恕、舍己、牺牲，哇，你看看这一些精神，这些都是在婚姻里面很需要的。有一些夫妻哦，爱来爱去哦，这个海誓山盟哦，石头会烂，海水会干，但是我爱你的心永远不改变哦，这个海誓山盟嘛哦，爱得死去活来啊，但是他没有怜悯啊，他只是爱啊，爱什么？爱你美貌，爱你的钱哦，爱你很幽默，爱你职业很好，你的学历很高，你很漂亮哦，是爱这一些啊。可是，一旦你要软弱了，我没有办法怜悯你，我没有办法饶恕你，你得罪我了，我没有办法饶恕你。他们有没有爱？有爱啊，但是缺少怜悯。婚姻要稳固哦，除了爱以外，很自然的男女之间的爱以外，还要有怜悯。怜悯是什么？怜悯就是爱加上忍耐加上宽容，所以这个怜悯是比爱更深层的，是比爱更宽广的，更深，更有深度，更广的啊。如果只有这么窄窄的爱，那两个人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怜悯他了。而且这个怜悯是向神那种怜悯，因为我们都是仰望神的怜悯活着的，我们都是得到主耶稣的怜悯，我们才得这个救恩的。所以你深深的体会到了，哦，我就用这个来对我的配偶，那是不是不会说动不动就离婚离婚？不会啊，因为也把神的那个怜悯拿出来啊，爱加上怜悯，让婚姻稳固。两个人都是这么想，就稳固了，而且能够忍耐啊。你看主耶稣的忍耐，钉在十字架的忍耐，哦，他饶恕我们的罪，他舍己牺牲，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。啊，你这个婚姻就可以得到维护啊！但是你外面的人不会啊，他不懂啊。哦，啊，我们教会就一直在强调这个啊，根据圣经的强调这个啊，所以我们族内的婚姻会比较圆满一点啊。哦，再来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增强婚姻的圆满。第二个是信仰可增强彼此的意志行为，也就是说，你知道我要去爱他，我要去怜悯他，哦，我要忍耐，但是我的力量跟我的意志不够坚强啊，力量不够啊，我的意志不够啊，那怎么办？信仰它帮助我们啊，圣经教导我们哦，增强我们这个意志力哦。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做见证，我们不可分开哦。两个人力量没有办法解决的，靠着祷告，主耶稣的力量帮助我们。所以是不是就可以去实践上面你体会出来的那种爱，你就有办法去付出，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。两个人的答案不够，有很多的疑问哦，对对方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疑问，但是主耶稣就是答案啊，神就是给我们答案啊。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也借着神的帮助，我们成为一个对方可以相信的人。我们也祷告求主耶稣让我去相信对方，我也做一个主耶稣帮助我，然后我做一个对方可以信任我的信任的人。啊，你的基础就是在神的基础上面啊。夫妻两个如果开始有怀疑哦，那很危险的，一直怀疑哦，会给魔鬼做工。夫妻之间哦，要忠实，除了说我对我的配偶要忠实，我也要对我的配偶要相信哦。但是这个信任哦，会有困难呐、啊。就说对方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我相信的人？我真的可以用更宽大的爱心去相信他吗？那就要回到圣经，回到信仰里面去找啊！啊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础啊！哦。我们看明天可能也会讲到这个，爱是凡事相信啊，凡事相信就是说，在夫妻两个人彼此信任对方，但是我能不能让对方信任呢？我要努力啊，我要努力做对方可以信任的人啊，做一个对让对方信任的人啊。但是我的努力不够，我就靠着主耶稣帮助我啊，帮助我让我做的让对方能够相信啊。我能不能相信对方？哦，你用眼睛用头脑去想哦，很多疑问哦，啊，魔鬼跳进去哦，魔鬼被控制人的思想哦，你开始怀疑的时候，魔鬼很高兴哦，又抓到一个了，又抓到一个，跳到你的脑子里面去， 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哦，你的配偶一定怎么样，你的配偶一定怎么样，被魔鬼做工啊！啊，明明对方他没有做怎么样，但是你一直怀疑，被魔鬼控制思想，啊，这样也不对啊。哦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真正有圣经的真理的人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再讲这个部分，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说。这第六个，哦，这个讲完就要结束了，哦，第六个就是说，两个在主内联婚的人，他可以在爱里面，哦，在神的爱里面一起成长，一起成长，哦，这个最美好的事情啊。夫妻两个人年轻的时候，哦，年轻貌美，哦，非常的一个帅哥一个是美女，一直走走走走，再来中年的时候头发稍微掉一点点啊，头发白一点点啊，哦，但是两个人还是一直牵着手一直往前走。那年轻的时候是用热情谈恋爱，哦，热情101度，人家100度就沸腾了，他还到101度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到中年的时候呢，中年就比较不会那么热了，温情，温温的温情，但是他很平，虽然很平淡，却是很稳定。啊，如果到了我像我这样头发这么白了，已经白光了，哦，或是说有一些快要掉光了，就变成是用恩情在谈恋爱，恩啊，恩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夫妻哦，一路走来一起同甘共苦啊。太太为我们牺牲这么大，我太太那天跟我讲说，我跟你结婚以后哦，我都牺牲哦。我都牺牲穿高跟鞋的权利。哦，对齁，哦，我想诶，对齁，哦，订婚以前我看我传道娘都有穿高跟鞋，看起来婀娜多姿，哦，是不错齁，哦。诶，结婚以后没有穿高跟鞋的权利了呢，很少了呢，很少了。生一个孩子增加3公斤，生两个就增加5-6公斤。然后以前23寸腰，现在不好意思讲，他可能在看直播，哦，就是不是说要忘记太太的体重吗？哦，太太虽然一直不能忘记她的体重，但是先生要假装，哦，说我忘记你的体重了，没有关系了，哦。你看女人牺牲多大，多大？你看怀孕的时候，尤其是怀孕的时候，装了一个大西瓜，她肚子，你看她不能够说我腰酸背痛了，啊，我跟相公所请一天假，你在相公所上班的话，我跟相公所请假了。啊，把这个大西瓜放出来外面哦，10天，哈，我去 Okinawa 游一下，玩一下 ，relax 再回来。你妈妈把妈妈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说可以把你这个大西瓜放在外面，啊，放到医院里面呢，啊，保温室放10天。我去日本游一玩，游一游回来，再把它放到我肚子里面。没有啊，失去很多自由啊，牺牲很多啊。啊，所以先生他会去想说。哎，我太太跟我结婚的时候像一朵花，但是结婚30年了，现在越看越像豆花。啊，哦，不好意思哈，啊，牺牲多大，一朵花变成豆花，牺牲很多呢。生3个，我现在问还有一个姐妹生4个，有没有生5个的？举手，不好意思举手啊。你看生4个的，生3个的都牺牲很大呢。生一个多5公斤，生两个多10公斤。23寸要变成32寸，结婚以前46公斤，现在变成64公斤，哦，如果刚好都有说中的话，纯属雷同哈，哦，这个有巧合是纯属雷同，不是这个你不要对号入座就好啊，哦。牺牲多少？牺牲很大。我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一根白头发，我们也是为这个家庭嘛，对不对？到后来我头发都白了，所以我跟我传道人讲说，你牺牲穿高跟鞋的权利，但是你看我黑发变白发。他说好了，我们谁也不欠谁了，哦，彼此都有恩于对方，彼此都有恩于这个家庭，说对，这样就对了，这个家是我们共同去把它呵护起来的，我们都付出，所以才有这个家，所以我们很感谢。那年老的时候就是用恩情在互动，那就是说两个人都一起成长，分享体验啦，灵命一起增长啦，同心又同工啦，互相劝勉啦，彼此带导啦，你看这5个很重要啊，所以才会讲说夫妻是共承生命之恩的，一起承受神的救恩的，然后两个人就一起牵手进神的国。我传道人会说，我看哦，还是我比你先去主耶稣那里啦。我说不行啊，你比我先去我会很难过啊，啊，我看我还是比你先去好了。我传道人不要啦，你多留几年可以为主耶稣做圣工啊，我先走好了啦。我说不行啊，你不要这么自私啊，把哀伤留给我啊。 好了，那讲到这些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要去分享说，没关系，主耶稣让我们什么时候走了没有关系哦，反正我们曾经爱过，我们曾经拥有哦，就是天长地久哦，永远都不改变哦。哎，就感觉到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婚姻里头，婚姻提供给我们一起成长啊。教会没有教我们怎样过婚姻生活，教会也没有教我们怎样当丈夫，怎样当太太，没有啊。我们只是婚姻之后就讲一讲啊，这还是讲很多理论啊，都是当了丈夫以后才开始学习怎么当丈夫，结婚以后才开始学习怎样当妻子啊。正好就是这个婚姻让我们一起成长啊，跌跌撞撞啊，有很多时候会冷战啊。你有人问说，传道你跟传道人会不会冷战？会啊，哪里没有冷战？不过冷战哦，次数越来越少哦，而且冷战的时间会来越缩短。有啊，以前会冷战啊，啊，传道你在讲福音周的道理，你也会冷战啊？有啊，会冷战啊，这样才有经验跟大家讲啊。有冷战啊，也会有啊。啊，怎么冷战怎么办？冷战我就跑到教会去啊。回家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回家哈，这个家就是太太的王国啊，是不是？尤其丈夫不在啊。太太在这个家庭当，这是她的王国啊。那我休假回来就是侵犯她的势力范围啊，所以她有危机感啊。这个男主人回来了，我侵入我的势力范围，她会紧张啊。那是不是夫妻就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？有啊，讨论一些意见，孩子的问题，家庭的什么，其他开销的问题，什么会发生问题？冷战啊，冷战我就跑到教会去啊，就跑回去了。有教会很好，因为教会就是避难所啊。好了，跑回去啊，但是要冷静祷告。哎呀，太太在家里很辛苦，我一个人跑到教会来，整个家里的事情都是她的。我太太哦，她是教钢琴的，她学音乐教钢琴的，你知道吗？她说她嫁给一个丈夫以后，嫁给一个传道丈夫以后，她也当起水电工啊。家里的那个电灯泡坏掉是她换的，水龙头坏掉她也会修理啊。哦，瓦斯不通的话，他也会去做什么事情？那把他训练好了，想想也是很辛苦啊。所以弟兄，想想看好不好？哦，太太为你付出多少啊？身材都走样了，啊、哦，有点良心啊，不要去嫌弃他。再看一看啊，你的先生，哦，曾经是英雄人物啊，那头发已经稀少了，哦，你看牺牲付出多少啊？那个成雄的也是一样啊。头发都越来越少，不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白啊！但是，因为有圣经真理的陪伴，婚姻提供给我们成长啊，所以走到今天，我们都还是彼此深深的爱对方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安慰。如果我们在主内联婚可以尝到这个美好的智慧，两个人老的时候，啊，那跟弟兄说要回老家，爸爸妈妈以前住的那个老家，就以后就换你嘛，啊。啊，这个房子就换你的儿子嘛，哦，啊，你回天国的时候，那个老家就换你儿子去住嘛，哦，哎，如果到那边去，你看看有说不完的故事啊，是不是啊？很多啊，哦，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相亲哦，什么啊什么，但回忆起来不是很好吗？是啊，就是两个人在爱里面一起成长，灵性成长。好，主内联婚有这么多的好处，求主帮助我们大家。唱诗442首。